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8月4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沙利文指，无论将来发生乜嘢，美国支持台湾自卫。军援台湾对抗中共，美两党议员提租借法案。拜登复阳之后，新冠检测继续呈阳性。美指违反制裁规定，要求阿根廷扣押委内瑞拉货机。阿尔盖达组织首脑丧命，国务院警告美公民海外暴力风险增。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指，伊朗核计划不断升级。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当地时间星期二晚10:44，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乘搭专机顺利抵达台湾展开访问。就事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如果中共因为议长访台而升级台海紧张局势，将会是中共的责任。美国将会继续支持台湾自我防卫。沙利文星期二在 NBC 上昼的今日节目强调，一位美国议员访问台湾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他提到，国会众议院议长以前亦都曾经到过台湾，国会议员亦都经常到访，其中几位今年已经访问过台湾。因此对于中共来讲，试图将历史规范的事物变成一场危机，或者是试图以此为借口在台湾周围采取侵略行动，咁係佢哋嘅责任，中共将会係升级局势嘅人。而美国对局势升级冇兴趣。沙利文强调，北京喺考虑下一步动作嘅时候必须要仔细三思。此外，沙利文亦都重申，美国对台湾嘅政策并冇改变。总统拜登上星期喺电话里面亦都向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呢一点。目前国会两党议员正在努力推动一项针对台湾的军事援助议案，目的是授权美国政府向台湾租借国防物资，支持台湾免受中共侵略。加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朴银珠表示，台湾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要经济伙伴和长期盟友，但是就饱受中共长期威胁，因此支持台湾应该是美国的首要任务。这个租借法案起源于1941年，当时美国国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通过这项法案，帮助各国努力结束二战。今年5月份，拜登总统重启二战的做法，签署了租借法案支援乌克兰，因此议员都希望美国可以向台湾提供同样的支援。通过这项新法案，能够授权美国行政机关向台湾租借防御物资，要求报告确定台湾的国防需求，界定并且明确中共军队的侵略手段，同时根据该法案建立的紧急程序，确保租借给台湾的国防物资能够及时交付。星期二，拜登总统的新冠病毒检测持续呈阳性反应，医生表示这是一宗病毒反弹的病例。总统的医生海文奥康纳在白宫的一份备忘录指出，拜登的偶发咳嗽已经康复，同时他的体温、脉搏、血压、呼吸频率和血含氧饱和度仍然完全正常。奥康纳说他没有发烧，精神很好。现年79岁的拜登在7月下旬首次检测到新冠病毒呈阳性。在服用抗病毒药物帕克洛维德几日之后，上星期三解除了隔离措施，但是上星期六再次检测呈阳性之后，拜登又回复隔离状态。研究显示，在服用帕克洛维德的标准5日疗程的患者之中，会有一小部分出现反弹病例。据疾控中心说，大多数反弹病例只是涉及轻微症状，并没有严重并发症的报告。 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星期一亦都向记者表示，总统可能仍然经历首次新冠病毒感染的症状。他强调这些轻微症状预期会持续一段时间。拜登当局星期二要求阿根廷扣押一架自从6月起被停飞并且停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委内瑞拉飞机，因为瑞典航空公司将它卖给委内瑞拉，违反了美国的制裁规定。这架属于委内瑞拉航空公司 Antrisa 运载汽车零件的波音747货机由墨西哥起飞，企图进入乌拉圭失败。6月8号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之后，和19名机组人员一起滞留当地。这架货机机组人员包括5名伊朗人和14名委内瑞拉人。哥伦比亚特区法院上个月亦都发出命令，以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为理由，要求扣押这架飞机。法院指出，这架飞机由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部队属下的马汉航空非法转移给委内瑞拉公司。而 Amtrasa 是被美国财政部制裁的委内瑞拉联合航空公司旗下的事业。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圣城部队就长年被华府认定为恐怖组织，并且已经受到制裁。在美军击毙阿尔盖达组织首脑扎瓦希里之后，国务院星期二发出警告，美国公民前往海外旅游面临的暴力攻击风险已经有所增加。美国上周末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无人机击毙扎瓦希里，是自从阿尔盖达组织创办人拉登在2011年被击毙以来，对这个恐怖组织的最大打击。据拜登政府高层官员早前表示，71岁的扎瓦希里在当地时间7月30号破晓时分，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栋三层楼的房屋露台被两枚地狱火飞弹击毙。在追击行动过后，国务院二号敦促美国公民前往海外旅行的时候要保持高度警觉，并且提高对周围环境的安全意识。声明表示，目前的情报显示，恐怖组织持续计划对横跨全球多个区域的美国利益发动恐怖攻击。这些攻击可能采取多种手法，包括自杀式攻击、暗杀、绑架、劫持和炸弹攻击等，呼吁民众要提高风险意识。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的负责人格罗西星期二说，核伊朗计划的目标和能力都有所升级，国际原子能需要全面介入、全面核实。格罗西承认，德克兰目前的核计划和2015年的计划有很大分别。2015年，伊朗和主要大国达成核协议，他说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人都认识到这一点。格罗西在联合国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中场休息的时候向记者表示，伊朗人不断表明他们正在取得很大的进步，该项目正在迅速地向前推进。格罗西补充说，伊朗的目标和能力正在升级，但是这并不是意味我们无法验证它。不过很明显，我们需要和该项目的特点对称的行动和介入程度。他说伊朗现时有更多的设施和新技术，他们还获悉德克兰正准备以这些设施和新技术用于有浓缩的新型吸乱离心。他表示，我们的核查人员已经动员，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将会对此进行调查。
东协外长会议登场，预期聚焦佩洛西访台。美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等26人发声明停佩洛西访台。乌克兰首只运粮船已经抵达土耳其。美国最大仓库市场货满为患。堪萨斯州民众投票通过保留堕胎权。干净世界8月8号推出英文版。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三。下面是一节国际要闻。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旋风访台，引发北京当局强烈反弹。东南亚国家协会外长会议3号登场。 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分别在4号和5号抵达金边。东协发言人柬埔寨副外长康富3号表示，今次会议将寻求平息局势。康富话俾记者知，东协外长将设法找到这个区域可以提供协助之处，以稳定台湾局势，不致引发冲突，亦不会升高所涉各方的政治热度。另一方面，东协去年针对缅甸议题达成5点共识，包括暴力必须立即停止、各方展现最大自制、展开建设性对话等。今次外长会议预料将面临5点共识计划缺乏进展。缅甸军方从去年2月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之后，该国陷入流血冲突。根据当地监督组织，至今已经有超过2100人死于军事镇压。拥有10个会员国的东协分裂成一边靠拢中国的国家，好像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另一边则是比较忌惮于中共日益增长的国际野心的国家。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搭乘美国行政专机，在台湾时间2号晚间飞抵松山机场。自从佩洛西访台消息传出来以后，中国的威胁不断。为了展现对佩洛西的支持，超过参议院四分之一的人数，26名共和党籍参议员2号在他专机抵台之后随即发出联合声明，公开表态力挺他造访台湾。联名议员包括多位参议院重量级成员，包括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参议院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李契、参议院军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恩学飞等。参议员在声明中表示，他们支持佩洛西访问台湾。过去几十年来，一直都有美国国会议员造访台湾，包括前众议院议长。他们强调，今次旅行符合美国致力遵循的一中政策。我们现在亦致力遵循台湾关系法所有部分，而且程度更胜以往。悬挂狮子山共和国旗帜的运谷船拉咗尼号一号上午从乌克兰敖德萨出发，船上再有大约26000吨粟米。拉咗尼号2号已经顺利抵达土耳其。土耳其国防部话，呢一艘装载超过26000吨粟米的货船已经在指定水域停泊，等待由俄罗斯、乌克兰、联合国和土耳其代表组成的联合协调中心小组登船检查。土耳其官员话，跟住落嚟更多运粮船可望从乌克兰港口出发。联合协调中心将会采取护航行动。目前一切准备工作就绪。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星期一表示，拉咗尼号货轮搭载住两种紧缺的商品，粟米和希望。世界上数以百万计依赖乌克兰港口的顺利运营，而令到他们屋企人有饭食的人的希望。作为恢复粮食出口计划的一部分，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很快采购30000公吨的乌克兰小麦，并使用联合国承租的一艘货船将它运出乌克兰。随着美国主要零售商警告，存放在洛杉矶东部配送中心的服饰、电子产品、家具和其他商品的销售放缓，美国最大的仓库市场已经爆满。近年来，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和暂时容纳从亚洲进口的商品，以河滨县和 San Bernardino 县为中心的内陆帝国地区的仓库迅速扩张。不过现在随着消费者支出回落，这里和全国各地的仓库可能会被无法容纳的商品淹没，这个将令到加剧通胀的供应链混乱问题雪上加霜。 Discartes Datamine 的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接纳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零售商品的美国集装箱港口进口量比疫情前水平增长 26% 以上。圣诞节商品和中国主要制造中心的复工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进口量。与此同时，货物不断涌入位于洛杉矶长滩的美国最繁忙的港口。马士基集团旗下 Performance Team 的副总裁 Scott Weiss 说，这个是骨牌效应，现在库存将真正增加。 美国最高法院日前推翻前罗素韦德案的堕胎合法化裁决。但是堪萨斯州当地时间2号举行的投票结果出炉，过半数的州民支持保留州法里面的堕胎权。拜登总统指出，堪萨斯州的投票结果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同意女性应该有机会堕胎，并且有对自己的医疗决定有自主权。据路透社报道，针对堪萨斯州法所推行的修正案，希望删除女性堕胎权。但从目前 98% 的选票统计显示，有 59% 的选民支持保留这项女性权利。堪萨斯州是全美今年第一个投票决定保留堕胎权与否的州。跟着下来，肯塔基州、加州、佛蒙特州都预计在秋天举行投票。密歇根州亦有可能加入。在推出中文版在线信息影视综合平台之后，总部位于纽约中城的高科技公司干净世界将在8月8号推出英文版的平台，为西方主流社会带来一轮崭新和丰富的观看体验。干净世界平台全方位整合主流媒体和自媒体，从新闻、时政到健康生活，包罗万象。干净世界的 CEO James 说，我们之所以开发干净世界，就是要改变当今好坏参半甚至藏污纳垢的网络世界，提供一个在技术和内容上都干干净净的网络世界，令到家庭和青少年都放心地在这里浏览和享受。干净世界强调传统和普世价值，倡导言论自由，观众可以体验精彩纷呈的世界，方便地找到知识和资讯，不需要担心不良信息的干扰、不雅内容的泛滥，同时不需要担心任何个人数据被搜集或者是泄露。
大家好，蔡英文同佩洛西举行媒体互动会，佩洛西抵达台北发表挺台声明，历史性一刻。美国五个州共和党初选，川普影响力将会再受考验。佩洛西访台，北京武力恐吓弄巧成拙。香港民调显示，李家超上任首个月支持度低于前三任特首。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当地时间3号上午10点53分，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及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会在台北总统府举行媒体互动会。据中华民国外交部发布的活动通知，总统蔡英文及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定于今个月3号上午10点53分在总统府大礼堂举办媒体互动会。副总统赖清德、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外交部长吴超燮及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孙晓雅都将会出席与会。外交部新闻稿说，佩洛西在8月2号至3号率团乘搭美国专机来台访问，团员包括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米克斯、联邦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高野、税计委员会副主席戴碧妮、联邦众议院政府监督及改革委员会经济及消费者政策小组主席克里须纳莫提以及联邦众议员金安迪等。这个是继1997年4月时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率团访台之后，25年后再度有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访台，亦都是佩洛西事隔22年之后再度访问台湾。新闻稿说，佩洛西议长首次率团访问亚洲，就将台湾纳入行程，充分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的高度重视，亦都再度彰显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的坚定支持。中华民国外交部对佩洛西议长率领多位美国国会领袖级议员访台表达诚挚欢迎。外交部长吴超燮在8月2号晚间访团抵台时前往接机，声明强调，在世界面临专制和民主之间选择之际，美国对台湾人民的声援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台湾媒体透露，佩洛西仲将会同民运人士、人权工作者见面。 8月2号晚，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到达台湾，以表达对台北的支持。这个是美国众议院议长25年来首次访问台湾。佩洛西在抵达台湾之后发表声明表示，今次国会团造访台湾是信守美国支持台湾蓬勃民主坚定不移的承诺。佩洛西乘坐 SPAR-19 飞机抵达松山机场，他随即发布声明表示，在当今世界面临专制和民主之间的选择之际，美国和台湾2300万人民的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台湾外交部发出了一个新闻活动公告，将会在晚上10点半举行。他强调，机场将会处于控制之下，活动将会由外交部主持。台湾外长吴钊燮是第一个在机场接待佩洛西的台湾官员，同时美国在台协会理事莫健亦都在场。佩洛西班机降落不久，随即透过办公室发表新闻稿表示，今次国会团造访台湾是信守美国支持台湾蓬勃民主坚定不移的承诺。佩洛西指出，今次访问是访团印太行的一环，行程亦都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及日本，聚焦共同安全、经济伙伴关系及民主治理。他说，访团和台湾领导人的讨论将会着重于重申美国对伙伴的支持，促进双边共享利益，包括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佩洛西说，美国坚定支持台湾2300万人民，这样在目前比以往都更加重要，因为世界正面临独裁和民主的抉择。面对中国威胁，他如果访台将会强硬回应。佩洛西指出，他的造访只是众多访问台湾的美国国会团之一，并未同美国长期的政策相抵触。该政策是以台湾关系法、美中公报及六项保证为准则，美国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当地时间礼拜二晚间乘搭 C-40 行政专机访问台湾，为了避免访台行程遭中共军事威胁干扰，专机航线特地往东飞行，再转北沿住菲律宾东侧的菲律宾海北上前往台湾，比平常从吉隆坡飞台北的时间多出大约两个钟头。8月2号，美国有5个州将会举行11场共和党中期选举的初选。外界分析，这些初选对川普展现对共和党的控制力，又是一轮新的考验。这5个州分别是亚利桑那州、坎萨斯州、密芝根州、密苏里州和华盛顿州，他们将会选出共和党参议院、众议院和州长提名人选。其中华盛顿州还将会选出州务卿，坎萨斯州要对堕胎问题进行投票。本次初选值得关注的几场选举有亚利桑那州州长和参议院共和党初选、密苏里州参议院共和党初选、坎萨斯州堕胎问题投票、密芝根州共和党州长初选，以及华盛顿州州务卿竞选。二号最引人注目的初选之一是亚利桑那州州长共和党初选，前新闻主播雷克和开发商罗布森被认为是这一场初选的领跑者。雷克获得川普背书，而罗布森得到彭斯的支持。在7月发布的民调当中，四成的共和党选民支持雷克，35%的选民支持罗布森。密芝根州共和党州长初选目前有5位候选人，竞争相当激烈。其中保守派评论员迪克森上个礼拜五得到川普支持，上个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19%的共和党选民支持迪克森，以微弱优势领先另外4位候选人。此外，民主党人在本届中期选举初选当中屡屡支持实力较弱的共和党候选人，希望在11月的中期选举当中占据优势。据分析，这种策略是帮助实力较弱的又是川普支持的候选人来打击共和党内实力较强的竞选者，但是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将会使民主党失去选举诚信。川普在今年的选举当中已经替100多名参选人背书，他支持的候选人在宾夕法尼亚州、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党内初选获胜，但输了乔治亚州州长和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的提名战。 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美中关系骤然紧张，台海局势大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美媒二号引述美国军事报告指，共军自己揭露，如果武力攻台，后勤保障是佢最大嘅薄弱点，一旦开战，可能引发连锁效应。美国同盟国一旦介入，中国不具备持久战嘅后勤能力。佩洛西访台引起中共强烈反应，自7月29号起，共军在台海、南海、东海接连举行多场军事演习。据报从7月29号至8月3号，共军在相关区域至少有5场军演。不过今年10月中旬，中共即将召开内部换届的20大，习近平亦都一心瞄准连任的问题上，武力攻台似乎不是时机。美国之音8月2号报道，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中国军事研究所近日发布一份题为《中国海事报告第22号北京对跨海峡入侵后勤保障之睇法》的报告。该报告的作者海文麦考利是前美国陆军中共军事高级情报官。报告披露了共军内部讨论关于大规模攻台的后勤能力信息。共军认为后勤保障是决定它能否成功大规模入侵台湾的关键因素之一。报告说，共军在运输和战争储备上存在重大缺陷，而登陆突击部队的初期支援和近岸后勤保障被认为是最困难、最关键的后勤运输任务。后勤保障包括运输、物资和石油供应、医疗、搜救、后勤基础设施保护和战争物资储备的维护。报告说，共军的主要缺陷包括缺乏两栖舰艇、运输机和战争储备，需要面临在关键海滩突击阶段登陆的后勤补给，在港口未被迅速占领下建造海上转运平台或者临时码头，建立后勤行动登陆基地，维持岛战期间的后勤保障。此外，美日的干预可能会将共军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当中，而且作战范围可能扩大到台海以外，南中国海、印度边境甚至朝鲜半岛都可能发生连锁反应冲突，共军将需要更多地区的后勤支持。不仅如此，中共还可能遭受封锁、国际制裁或者禁运，这样对中共的战争物资储备，尤其是石油，都将会形成挑战。报告还说，共军虽然认识到后勤保障的重要性，但目前共军并不具备成功支持大规模两栖登陆的能力，亦不具备美国同盟国介入时的持久战的后勤能力。如果共军在后勤现代化方面持续进行按部就班的改革，可能至少需要10年才能够获得充裕的后勤保障。香港民意研究所二号公布最新民调，李家超首次以香港特首身份的支持度评分为 53.8 分，虽然民望比前任特首林郑月娥离任前高出不少，但支持度较前三任特首同期评分低。香港民意研究所8月2号公布新政府上场之后首个政府及特首民望评分，民研在7月4号至7号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1003名香港居民，调查显示李家超首次以行政长官身份获得的支持度评分为 53.8 分，支持率为 45%， 反对率为 39%， 民望正值为正5个百分点，有12%受访者给予李家超零分。李家超首次评分虽然高于林郑月娥离任前的民望，但较三任前特首低，林郑上任之后的首次评分有 63.6 分，而李家超和梁振英在历任特首或者港督当中首次评分最低，同样只有 53.8 分，首次评分最高的是曾荫权，达到 71.4 分，前特首董建华就有 64.1 分。民言并问及市民如果有权选特首会否投票给李家超，成功受访的1000名受访者当中 44.5% 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投票支持李家超出任特首，39.1% 受访者说不会支持李家超，另外有 16.4% 受访者认为难讲或者不知道。今年4月民言公布的调查显示，港人对政府的满意度、信任度皆为负数， 当时林郑月娥已经宣布不连任，李家超将会担任特首。身在英国的文研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批评，李家超不但未为过去强推修例问责，还有资格竞逐特首，无奈表示有种灾难叫李家超。李家超当选之后，接受党媒新华社访问时说，有三大施政理念，包括以结果为目标去解决问题，问题好多，但每日解决一个，一年就有365个，积累落来就应该有成绩了。他说希望用行动解决分歧，用结果争取信任，以成绩累积互信。不过从7月1号上任至今，港人最关切的通关问题仍未解决，重中之重的房屋问题亦都没有任何政策落实。香港方略首席研究员潘卓雄认为，李家超可能以为找到问题，或者是开始讨论就算是解决问题。他质疑香港是否只有365个问题，只是房屋问题就包括劏房、公屋是否足够、私楼价格、上车难、供楼面对加息，一个大范畴就有很多小问题。李家超首创每月举行前厅交流会，让司局长和议员交流。潘卓雄认为是浪费时间掩盖问题。他表示李家超班子应该多些同市民直接沟通，并多接见传媒，了解市民的需要及解释政策。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
中共商行没有夹攻台海，专家指习近平上了美国当。而报复佩洛西访台，中共突然暂停入口台湾多间食品厂产品。专家指佩洛西访台意义非凡，改变台湾国际孤儿命运。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自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计划被曝光之后，美国政府媒体通过切牙膏的方式逐啲逐啲披露消息，刺激北京作出越来越激进的表态，令中共逐步将自己推到一个既无法退后也都不敢前进的尴尬位置。最后据台湾自由时报披露的佩洛西访台行程来看，他安排得非常高调。有观点认为习近平上了美国当，中共是不是会挑起，是不是会爆发第四次台海危机，值得关注。亦都有观察人士提出另一种有趣的看法。自由时报透露，佩洛西2号晚10点20分抵达松山机场，不单止在台北君悦过夜，还将会在3号和蔡英文总统会面，预计3号下午离开台湾。佩洛西访台具有里程碑意义。有观点认为佩洛西和拜登同属一个政党，是在美国的实权人物，和20年前的作为反对党访台的金里奇不同。佩洛西不是开创了自己自从1997年以来新的局面那么简单，而是创下1979年美国和中共建交并且和中华民国断交以来的纪录，是美国出访台湾的最高级别官员。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研究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在《年代向前看》节目中分析说，这件事极可能是美国精心设计的一个修饰抵得陷阱。宋国成说，佩洛西出访台湾的大背景是美国在三方面对中共已经无法忍受，包括第一，在俄乌战争方面中共抵消美国对台湾的制裁；第二，在南海中共持续和美国对峙，甚至和美国军舰、加拿大和澳洲飞机进行驱赶或者危险逼近，那是美国很难容忍的；第三，也都是最重要的，中方早前宣布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海域，那就是公然和美国主张的自由的印太战略对抗。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三大变化，令美国认为中方处于处境不妙的状态，那包括第一，动态清零引起广泛的社会不满；第二，是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第三，是中共马上召开20大，内部形势紧张，无法处理外部事务。在上述因素综合的作用底下，出现了佩洛西出访台湾。宋国成认为这是美方对中共的友战，用极限施压将中共的鹰派势力引出来，而 然后美方就挖一个佩洛西访问台湾咁样嘅修昔底德陷阱放喺北京面前。修昔底德陷阱嘅最后，双方极有可能爆发战争。二号，中共两艘航空母舰出动，辽宁号由青岛出发前往台湾北部海域，而山东号就由三亚出发前往台湾海峡南部，似乎有南北夹攻台海之势。中共东部战区喺微博发表海陆空军事演习影片，将会埋葬一切来犯之敌。东部战区福建军区宣布实弹联合军事演习，而中共海事局就宣布南海渤海部分海域禁止驶入。中共在台海制造突然升级的紧张气氛，很多观察人士猜测中共不会在佩洛西访台期间生事，真正的危险会在佩洛西离开之后出现。但是台湾美丽岛电子部董事长吴子嘉对今次事件就有不同的看法。他在东森新闻的节目提出，撇开热闹看实质，佩洛西访问台湾有没有影响到美国和台湾关系的法律框架或者是政治基础？完全没有。美国政策没有变，整件事中美各有剧本，最终的结果是美国特别是佩洛西本人赢了面子，而中方就赢了自己想要的。吴子嘉分析说，过去一段时间在杨洁篪主持下，中美为佩洛西访问台湾进行了五次专门会谈，双方应该达成了某些共识，当然是中方作出相当大程度的让步。但是中共肯在全世界面前认低位，那也都意味着双方完成了一个很好的交易，双方在暗中各有所得。吴子嘉认为，拜登为了打破民调只有30的困境，希望同中方合作，包括降低关税。而佩洛西今次访问台湾目的之一，就是破拜登对中共与虎谋皮的宣判。而习近平方面似乎就刻意炒作佩洛西事件，藉着利用中美关系的紧张去压中共的老干部。吴子嘉注意到，佩洛西在新加坡同李显龙会面嗰阵，并冇举行公开的接待仪式，似乎佩洛西要将亚洲之行定为私人行程，咁可能就是为之后的台湾之行铺路。而呢一种接待规格，呢一种定位，可能就是中美双方达成共识的一个底线。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在2号晚抵达台湾的消息传出之后，1号深夜，中共海关总署突然公布对台湾多间食品厂的产品禁止入口。外界认为，咁系中共对佩洛西访问台湾采取的报复动作。中央社报道，根据中共海关总署的官方网站资料，产品类别包括饼干、糕点、面包的项目之中，台湾拿到在中国注册编号的107间厂商之中，有35间已经被列为暂停入口，占比 32%，包括国元益食品、乖乖、统一、味全食品、泰山企业，还有太阳堂的传统糕饼、维格饼家等等。这些厂商都是在注册有效期内，但是就被列为暂停入口。台湾英文新闻报道说，中共此举将会造成台湾食品、渔农产业重创。联合报道指出，北京消息人士表示，赶着在1号深夜作出这么重大的决定，目标非常明显。一位消息人士否认暂停入口事件和佩洛西访问台湾有直接关系。不过中共商务部港澳台司、国台办经济局已经知道这件事。这些食品、药业产品都是利用台湾农产品、水产，好像凤梨酥、果汁等，禁止入口对台湾相关产业造成进一步打击。至于台湾方面怎样应付，联合报报道说，台湾经济部国贸局、贸协大陆组2号上昼一起向经济部部长王美花报告，并且将会由农委会同经济部共同评估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并且研究对策。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一事引发全球焦点。2号晚，佩洛西乘坐的 C-40C 专机在晚上10:45抵达台湾松山机场，台湾的立法院长游锡堃在场迎接，佩洛西随即前往下榻的台北君悦酒店。 据当地媒体报道，2号傍晚立法院已经铺上红地毡，准备迎接佩洛西到访。佩洛西将会在3号上午9点拜会立法院，并且发表公开讲话，之后再闭门和4个党派团体的党鞭会谈。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向本台表示，佩洛西今次到访台湾，我觉得虽然话实质的意义并不是那么大，但是在象征意义方面就表明了对台湾的支持，那也都表达了美国对于台湾的一个安全承诺。宋国成指出，更重要的是佩洛西到台湾将会产生一系列的后效应。第一个就是说，它令到台湾本身的能见度和它的重要性被国际社会非常明显看出来。它解释说，台湾过去被视为是联合国底下的一个国际孤儿，随着佩洛西到台湾，台湾一时之间的国际能见度大大提升。另外一个就是台湾地位的重要性，过去日本前首相安倍曾经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现在可能要改成为台湾有事世界有事，那也就是说台湾本身的安全和它的地位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宋国成认为，佩洛西的到访会带来一种国际风向，引领更多的国际社会民主国家愿意在一种完全不理会中共的恐吓和威胁的情况下接近台湾，和台湾做伙伴，和台湾交朋友。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王定宇表示，佩洛西访台对台湾来讲，对印太来讲都有特殊的意义。第一个，它显示的意义是台美之间的关系在这几年持续升温达到一个高峰。毕竟佩洛西是25年来首次拜访台湾的现任众议院议长。第二个意义是，中共无论是私底下或者公开的民工武吓，甚至于利用他在各国的合作者来施加压力，希望阻挠佩洛西的访台，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显示的是中共对美对台的外交政策失败，也都显示台美之间的互动能够对抗中共的强大压力，这是一个非常正面而且对未来影响重大的意义。第三个就是在中共的公开施压底下，佩洛西依然如期访台。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民主自由阵营的盟友，他的可信赖度以及威望当然是可以提升。8月1号中共建军节当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讲话，说要聚焦备战。中共军队南部战区说，海军航空兵正进行多科目多批次的跨昼夜飞行训练。东部战区亦都发放宣传影片，声称要严阵以待，听令而战，埋葬一切来犯之敌。宋成国表示，中共的威胁恐吓基本上是为了要对内部做一个交代，表达他们的立场，但是我认为他恐吓的上限可能只是在周边推行一些所谓比较实质性的，譬如说实弹的演习，或者是增加他的演习强度。至于中国一些人叫嚣击落佩洛西专机等言论，宋国成表示，想问下中共当局两个问题，中共确实是要同美国开战吗？中共还要不要开二十大？还要不要开北戴河会议？王定宇表示，中共在这件事件进退失据，如果继续大幅度抗议，将会导致没有必要的冲突，对中国来讲是损失，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投入反而是刺激增加。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共官方发出了民工武吓，在中国网络也都引起热烈讨论，传出多种不同的声音。河南的何先生向本台表示，也都有很多的人关注佩洛西的事，因为关注政治问题就是关注我们本身的命运，当然关注的比例主要是各省的一些人。就佩洛西访台一事，何先生认为整体上来讲，对中华民国我认为是有利的，中共我认为他不敢开战，因为他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也都不排除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无论佩洛西是否访问台湾，整个世界格局下一步是要围剿中共，这个进程是不会改变的。 何先生的看法可以说是代表了一部分看清中共本质的民众心声。针对中共就佩洛西访问台湾声色俱厉的言论，有网民总结出至少四个剧本，证明佩洛西去不去台湾，中共都能够自称是胜利。此外，有网民推测中共官方传媒对佩洛西访台的报道有几种可能性。如果佩洛西真是访问台湾，中共官方会宣称咁表明美国内部民生问题严重，因此故意对外挑起事端，转移美国人民对经济不满的视线。但是佩洛西事前并没有将台湾列入出访的四个国家，咁代表美方终归有所收敛。仲有，佩洛西如果真是访问台湾，中共军方采取了某种程度的军事行动示威，官方传媒会宣传为中方讲到做到，中方立场不容挑战和质疑。看来中共的言行不单只令世界咋舌，也都成为国内百姓的笑柄。中国知名维权律师高志成律师因为帮弱势社群和法轮功学员发声，被中共迫害十几年，并且被强制失踪到现在。美国华裔牧师傅希秋日前发起一个祈祷会，为高志成律师祈祷。8月2号，傅希秋牧师在推特发文，表示这个祈祷活动的主题是泰泽祈祷，为维权律师高志成祈祷会。时间是8月10号晚7点半，地点是台北济南教会大礼拜堂。傅希秋牧师在推文讲述，高志成自从1996年执业起，就长期为底层弱势的人发声，被誉为中国良心，因为他为法轮功修炼者、中国基督徒以及底层农民和私营企业家等辩护，因此受到冤狱和酷刑，身心受到严重打击。2017年8月高志成出狱之后又被失踪，生死未明，到现在已经长达五年咁耐。他在大陆的亲属亦都受到牵连，继高志成的姐姐2020年5月被逼跳河自杀之后，2021年4月份有消息传出，高志成的夫人耿和女士的姐夫亦都在中共迫害下不堪痛苦跳楼自杀。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国际各界都在关注佩洛西访台之后，北京当局会以何种动作回应，中共是否真的会发动军事攻击，从而爆发台海冲突。就在佩洛西抵台的同时，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对此表示，中共军队将会展开一系列针对性军事行动予以反制。同时，近日中国网络上亦都传出不少消息显示，中共正集结战车调动军队，似乎北京当局真的要进攻台湾。对此，美国资深专家指出，习近平虽然想得到台湾，但北京最在乎的其实是台湾的晶片供应，所以习近平不会因为佩洛西而开战。综合大陆传媒报道，从中国网络上传出的多组照片和影片当中显示，8月2号中共军队的一些运兵车、自走炮、战车在中国沿海多地的海滩、市区、港口大规模集结。福建厦门台商圈流传出多张中共军队在厦门本岛大规模集结的照片，包括在闹市区公路上有大批军车通过，当中更加包括八轮装甲车，港口亦都有大批军车严阵以待。除了福建之外，浙江亦都有市民影到高铁站在度运送坦克、高速公路上运送疑似导弹的画面。影片当中可见杭州南站高铁站出现载住多辆坦克车的列车行驶而过，亦都有其他网友拍到铁路运输导弹的照片，并推测是驻地位于浙江省金华市火箭军的东风16导弹。不过目前这些消息都没有被中共军方证实。 咁样佩洛西访台系咪真系会使台海因此爆发冲突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话：不必因为一位美国众议院议长而掀翻中美整个棋盘。观察人士分析，从呢一个角度嚟睇，佩洛西今次访台并冇导致中美到咗完全撕破脸嘅地步。与此同时，美国资深专家更进一步指出，习近平不会因为佩洛西而开战，原因是虽然中共想得到台湾，但最在乎的其实是台湾的晶片供应，故而不会轻举妄动。根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美国维珍尼亚大学国际事务教授、米勒公共事务中心资深研究员柯普兰今个月2号以中国更关心的是晶片而不是佩洛西为题，撰文指出，习近平虽然好想通过拿下台湾来保证其领导的合法性，但是目前中共最在乎的是台湾晶片的持续供应，哪怕佩洛西访台，美国亦都可以通过向北京保证晶片供应而作为筹码，来避免双方陷入冲突，所以习近平不会为了佩洛西开战。除了经济原因之外，在军事实力方面，中共亦都不具备大规模攻台的能力。近日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披露了一则中共军队内部的讨论关于大规模攻台的后勤能力的消息，一份名为《中国海事报告》第22号文件当中提到，后勤保障是决定解放军能否成功大规模入侵台湾的关键因素之一，目前解放军在运输和战争储备上存在重大缺陷，而登陆突击部队的初期支援和近岸后勤保障被认为是最困难最关键的后勤输送任务。对此，前美国陆军中国军事高级情报官海文麦考利分析表示，共军的后勤支援弱点正是台湾国军加强打击的重点，所以不应该以歼灭共军的登陆部队为目标，而是以断绝解放军的后勤补给线，削弱其登陆能力作为防卫台湾的策略。针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共再次加强民攻武吓的态势，很多大陆民众都认为中共只是在这表演给老百姓看，并且表示大家都在这坐看中共当局的笑话，看这一场闹剧中共将会如何收场。近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几次出言威胁，说佩洛西访台让我们拭目以待。前中共驻英国大使刘晓明2号亦都发推文说，中方正严阵以待，中共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中共东部战区8月1号下令严阵以待，听令而战。2号又发布军事影片威胁台湾，同时仲有一伙自称是退伍军人的男子拍片宣誓，若有战召必回。对此，大陆民众表示，赵立坚等人不断恐吓，都是表演给老百姓看的，中共的军事恫吓只是中共一贯的宣传伎俩，老百姓的确拭目以待，大家一直在这里看，等着看他的笑话。上海民众胡先生说，中共肯定不敢打，最多玩玩小花样，然后给国内的老百姓一个交代，日日吹自己是利害国，他如果在外面一败涂地的话，他就没有显摆能耐了。辽宁民众姜先生仲话：我是希望他开火，开火嗰日不是统一台湾之日，而是中共灭亡之时。凭住硬实力打不到台湾，软实力更加不得。一日到晚不惜一切代价，不怕牺牲要解放台湾、统一台湾的，你攞乜嘢统一？台湾公民的福利、民主、自由、法治、普世价值三权分立，你能够做到咩？与此同时，有中国网友根据以往中共官方的宣传套路，总结出至少四套剧本，并说佩洛西去了台湾，中共亦都会自称胜利。还有网友设计出佩洛西访台，中美军方可能采取行动的赌盘，例如中共先开炮1-10万，美国先开炮1-100，乜嘢事都冇发生10万-1等，暗讽中共昔例内荫的虚假表演。随着中国房地产危机以及汽车制造业等下游行业需求减弱，中国钢铁业正在进入一个不稳定时代。今年上半年，中国钢铁企业利润率大幅下降， 如果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可能有更多钢企破产。彭博社报道，河北敬业集团董事长李广波六月在一场私下公司会议警告，中国近三分之一的钢厂可能会在五年内破产。李广波悲观地说，整个行业都在亏损，目前看不到转折点。今年中国房地产危机加剧，从开发商到银行都难以幸免。这一场危机亦都影响到铁矿砂价格以及澳洲和巴西的矿商。七月钢铁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至2008年以来最低水准，高盛预计今年需求将会下降 5%， 房地产行业至少占中国钢铁需求的三分之一。而中国房地产业历经一年多的痛苦之后，现在前景仍然不乐观。另一个钢材消耗行业是汽车制造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年7月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总产量同比下降了 3.7%， 汽车销量近1206万辆，同比下降 6.6%。 在机械制造业，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26间挖掘机制造企业的挖掘机销量同比下降了 36%， 22间装载机企业的装载机销量同比下滑了 23%。 北美投资顾问 Mike Sun 就此对大纪元表示，过去中国房地产火爆的时候刺激了钢铁的消费，而当需求端大幅度减少的时候，必然出现供应过剩，导致钢企利润下降。如果中国经济按照现在的势头继续下滑，钢企的日子可能更难过，很多企业都可能破产，进而被国企兼并。英国官员今年2月在国会承诺，将会扩大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签证计划，以惠及在1997年之后出生没 BNO 的香港年轻人。英国内政大臣彭黛玲礼拜一正式确认，相关政策将会在秋季起实施。彭黛玲在声明当中表示，英国政府推出 BNO 签证计划，让成千上万香港人到英国重建家园，并在全国范围内融入当地社区，对此感到欣慰，形容新政策进一步展示英国对港人的承诺。彭黛玲说，我宣布的进一步政策将会在今年秋季实行，将会继续展现英国对港人的历史和道德承诺。我希望英国民众继续欢迎更多香港人来到英国，并帮助他们重建免于恐惧的生活。根据目前公布的细则，申请者可以选择提供父母的护照或者身份证明文件，但即使未能提供亦可以继续申请，而合资格申请者可以带同伴侣、18岁以下子女以及高度依赖的成年亲属到英国。英国政府因应港区国安法，在2021年1月底开放 BNO 签证申请，容许 BNO 护照持有人及其家人申请签证到英国工作、读书和生活，并可以在居留六年之后申请入籍。截至2022年3月31号，已经收到超过12万3000份申请，当中有11万3000份获批。而今次英国政府放宽 BNO 签证申请门槛之后，英国内政部预计未来五年可以令大约1万名香港年轻人受惠。中央社报道，印度内政部官员表示，在2019年至2021年间，有117名逾期居留或者涉及不法行为的中国籍公民遭到驱逐，另外有超过700名中国籍公民被列入黑名单禁止入境。印度国会议员最近询问有多少中国人在印度非法居留或者签证逾期，以及印度政府如何处理这些案例。印度内政部政务次长拉伊2号提出书面答复，根据拉伊的资料，2019年至2021年间，有117名中国人因为签证过期或者涉及不法行为而被驱逐，726名中国人被列入黑名单，另外有81名中国人被发送离境通知，意味着他们可能从事和签证目的不符的活动。如果无法提出令印度外国人登记事务局满意的解释，即使签证期限仍然有效，亦需要离开印度。拉伊说， 如果预期居留系蓄意为之，印度政府将依1946年外国人法处理。根据印度传媒报道，国会议员之所以就被驱逐中国人的人数提出询问，是因为过去两个月期间，只是在首都德里周边的几个卫星城市，就有超过30名中国人因为预期居留或者违反印度法律而被拘捕。七月初，印度执法局以调查是否涉及洗黑钱为由，同步在全国40多个地点搜索了多间与中国手机大厂 Vivo 相关的厂商和公司，有多人被扣留。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